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很欢迎你每天跟弟兄姊妹一块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要查考的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，那么这一章圣经啊，是记载了神第四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么也可以说是神更加完全的将自己启示出来，并且重新的肯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那么这一章经文也是圣经其中的一个高峰啊。另外一个高峰呢是在十七章。我们先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五章。那么十五章一开始我们一打开，那么第一节它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。圣经说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神说他是亚伯兰的盾牌呀。这是神第四次啊，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亚伯拉罕出去打仗啊，把这个罗德救出来，那么这件事是他跨出信心的第一步，而他后来又拒绝接受任何的抢夺来的东西啊，抢夺来的财物，在索多玛王面前见证他所信靠的至高真神。所以呢，那么现在神要向他显现，鼓励他。神先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你的后盾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盾。那么我相信亚伯拉罕呢，他参加那场仗啊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仗，可能连亚伯拉罕自己也没什么把握能够活着回来，所以神提醒他说，亚伯拉罕啊，我是你的盾牌啊。然后呢，神又说他必定大大的赏赐亚伯拉罕，这个意思就是嘉奖亚伯拉罕的廉洁自守，他有见证，他没有在索多玛王面前失去见证，没有随便的接受索多玛王给他的财物，所以神对他说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一个人啊，能够对神有单纯的信心，专一的仰望神，那是很美的一件事，也是最讨神喜悦的事。但是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呢，神怎么赏赐他呢？那么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接着就讲出来了，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。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那么亚伯拉罕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出他对神说的话，他是一个很讲求实际的人呢。我们从亚伯拉罕，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的经文，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是啊，没有丝毫的虚伪或者假虔诚的表现啊。神所喜爱的就是单纯呢，就是诚实的心呢。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自己并不想得到什么更多的财富，因为亚伯拉罕心里唯一所盼望的就是想得一个儿子，是吧？人都想有后嘛，尤其是以色列人没有后，那是看成一个是很羞耻，一个是很糟的一件事。神过去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你说能数得过来吗？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就提醒神啊，他目前是一个儿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后裔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儿子。那么根据当时的规矩，也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穆罕拉德的法典，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话，他的管家就是以利以谢就有资格来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说，我再富也不管事儿啊，我那财富都给别人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三四节，看看亚伯拉罕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是怎么样的，故事怎么发展啊。三四节，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。哎，刚才我们读的三四两节，神在这里就应许亚伯拉罕了，以利以谢一定不是他的后裔，不会继承亚伯拉罕的产业。神在告诉他，他自己要生一个儿子，他所生的是吧，他所生那个儿子才能够继承他的产业。所以神就牵着亚伯拉罕的手带他到外面去啊，说出这些话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啊，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向天观看。那么神就让亚伯拉罕先做这个动作啊，向天观看。然后观看什么呢？神说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是啊，神让他看星星，让他数，怎么数啊，是吧？你试着数，我也试过数星星，就是你数着数着又乱了，乱了之后又得再数，因为太多了数不过来，是不是？神先前曾经对亚伯拉罕说，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，现在又说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有两个后裔，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就是指肉身的肉体的后裔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属灵的后裔，那就是教会。那到底这个属灵的后裔是怎么来的呢？属灵的后裔是靠信心来的。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说，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那里记载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信徒啊，我们就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并不是说按着自然法则啊，从人生，而是从灵生的。所以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有两个后裔，一个是属地的，就是以后的以色列国，另外一个呢是属天的后裔，属灵的。今天凡信耶稣基督的，是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救主，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都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奇妙的事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了。那么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哎，这是一节很伟大的经文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用多点时间。别看这第六节那么简单，可是他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真是真值得我们去反复的默想，反复的思考。你看，神首先是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去看夜空，让他数星星，应许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可能当时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星星只有几千颗，而在地所观望那个地区呢，可能有五万颗星在天上，他当然数不过来，怎么数都数不过。但是神说，如果他能数得过来，就连数他的后裔的数目啊，他就能够数得过。 如果数不过来，你的后裔就多的数不过来。那亚伯拉罕没法子数啊，因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法子数，没法子数算后裔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亚伯拉罕相信神啊，实际上亚伯拉罕当时对神说阿们，神说我就使你有这么多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回答神说我信，阿们，我信。所以神就以他的信为义啊，以这个信心为义，信是被称为义的基本条件呢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说第六节经文很值得思想嘛。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说啊，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是啊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。你干了活得工钱吗？那工钱不是恩典，而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那么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亚伯拉罕知道，如果他是属肉体的，那么他一定不能够因行为称义。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的信心不足以为义，但是神却以他的信心算他为义，是算他为义，这是神恩典的赏赐啊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他的行为来赚到救恩，那么神就像欠了那个人啊，因为他努力嘛，他赚来的嘛，你不给他行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神除了以恩典来拯救人之外，就没有用任何的方法，神没有其他的拯救人的方法，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。那么如果你是已经靠神得救，那是因为你相信神，你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相信这是神为你预备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并不是说是为那些以行为去赚取的人预备的，换句话说呢，人不能靠行为得救，人的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啊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嘛。他只要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神称那些为义，怎么称呢？就是称那些承认自己是罪人的，是曾经远离神的人，神就称他为义。保罗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亚伯拉罕信神，他接受了神的应许，而且又相信神，所以神称他为义。我们得救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相信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，神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的过犯能够赦免，得到赦免，而且能够得称为义。罗马书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，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，所以神称我们为义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我们看到同样的真理。加拉太书三章六到九节这样记载，你听我读一读啊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到九节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呢，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专一的信靠神，但是他并不是因为这一种专一的信靠神的表现而得救，他得救是因为他相信神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继续查考十五章第七节啊，我们看一看第七节。第七节的经文就记载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讲实际 他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很多信徒那样虚有其表啊，只在外面的虔诚。亚伯拉罕存心正直，事事求是，实事求是。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七八节，你看七八节，接下来啊，第八节，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”你看，当这个神一跟他讲，他马上就提出，他听不明白，他很实际，不明白我就问，你说给我，我怎么能得到呢？啊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过的基督徒生活，我们也应该这样的重视实际。今天有太多的信徒，他们过的生活可能太虚浮，可能不够实际，但是亚伯拉罕他就不这样，他要知道确实的东西，他要抓住啊，抓住神给他的确据，所以他问神：我怎么知道我一定得这个地为业？有什么凭据呢？亚伯拉罕连那块地的那个一张地契都没有，他怎么能得那个地为业？迦南地你都给我，我怎么拿到？我高兴啊，但是我怎么拿到？神怎么回答？我们一块看第九、第十啊，看第九节、第十节两节啊。圣经记载，他说：“你必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第十节，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那么我们看到啊，第九节、第十节，神吩咐他去准备好献祭所需要的祭物，说：“你去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还有一只斑鸠、雏鸽啊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所有啊一半对一半的摆列啊，鸟呢就不必要劈开。”亚伯拉罕都照做。那是当时人立约的方法，立约的那两个人啊，准备好这些祭牲，劈开摆好之后就宣布立约的内容。如果是一笔买卖，那么他们就讲清楚条件，双方同意，双方就手拉手这个从祭物中间走过去啊，这是当时的人的这个立约的一个形式了啊。那么这样走过去，这个约就算是定下来了。在当时呢，这样的立约仪式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到法院，到这个律师这个律师的门前，或者说到这个法律的公证处吧啊，公证处那里签订契约合同一样。神吩咐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一切就是和他正式的签约，亚伯拉罕就按着神的指示把一切的祭牲准备好摆列好。然后我们一块看十一节，就说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，亚伯拉罕把它吓飞了。你当时如果在现场，你就会看到整个仪式是这样的进行，那是当时的风俗。在耶利米书呢也记载了同样立约的仪式，很明显这种立约方法在当时很多国家都采用啊，都采用。耶利米书34章18节说：“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、太监、祭司和国中的众民，曾将牛犊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在我面前立约。”那么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与神立约，好像跟一般人的立约一样，预备好一切，然后等候神。等候神的时候呢，有鸷鸟飞下来。啊，来吃这个死尸的肉，亚伯拉罕就把鸟给赶跑了。接着我们看十二节经文记载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兰沉沉的睡了，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。看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，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呢竟然睡着啊，那么伟大的、那么严肃的关头怎么能睡着呢？他要跟神立约，怎可能睡着呢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他跟神立约的约是一个不平常的约，是神使他昏昏沉沉入睡。神要经过这些祭物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件事，而亚伯拉罕呢，他不需要经过这些祭牲，因为他不需要做任何事。 只要相信就行了，所以神就使他沉睡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1900多年前，也是有关立约的事儿啊。就是因为神爱世上的人，所以他就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，而这个爱子呢，也甘心乐意来到世上，为世人的罪，为你为我的罪而死。那么他使每一位信他的，只要相信接受他，接受耶稣基督，就不会灭亡，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那么在1900多年呢，当时我不在场，立约的时候呢，我也不在那里，但是父神和圣子为我们做好了约，为我们立了神的爱子上了十字架，他为我们的罪而牺牲。我们因为有罪，我们瘫痪，我们睡着，我们不可能答应神要替他做什么事，你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神也没有要求亚伯拉罕答应神说你得做什么做什么，神呢，我要做什么。神没有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如果你答应啊，你是做得好，每天晚上都祷告，或者说我就替你办这个事儿办那个事儿，神没那么说。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做到什么然后才替我们做什么事儿，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对他说阿们，只这样说就够了，只是说阿们就够了。是我们只要相信神所成就的就行，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得救。有位大学生，这位大学生暑假的时候，暑期的时候呢，他回家度假，他妈妈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于是就向他讲了神的奇妙。那么他自己，他妈妈自己确实知道已经得救，但是儿子对他母亲的信仰有怀疑，儿子不信神，儿子说还信呐，我现在都大学生了。但是他听了母亲讲的信息，他心里没办法接受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好，他就问母亲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啊？啊，你这个渺小的灵魂啊，跟这个浩瀚的宇宙相比又算得什么呢？神根本就不会发现你这个人的存在的。他母亲听了儿子这种讥笑的话，他没做声，只是继续为儿子准备早饭。没多久，一会儿啊，他就对他儿子说，儿，可能你说的对，可能我这个渺小的灵魂真是算不了什么，可能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神根本就不知道有我，可能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神不拯救我，他的损失比我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名誉会受到亏损呢。他曾经应许说，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所以他就必须要言出必行。我们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知道，神应许的是必定成就的。后来我们也知道故事的结果，就是因为这个母亲虔诚的祷告，神垂听，圣灵感动了他儿子，使他相信了福音，接受了神，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神也就是呢，经过祭物的那一位，他也是立约的神。所以创世纪15章第13节就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那么这里圣经说，预言以色列将会3次被掳离开自己的本国啊，这是第一回啊。圣经也预言以色列将会归回本土，他们后来确实也就从埃及回来，然后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，以色列民被赶散，从此以色列国就没有完全恢复。但是圣经却预言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一定会得到复兴。我们再往下看看14、15节，14、15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，后来他 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第十五节，但你要想大寿数，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，被人埋葬。经文我们看到之后，到底这些事儿什么时候应验呢？以后我们往下查考圣经就看到应验了。这件事得应验，他们确确实实是带着很多很多的财物出来。那当然带着很多财物出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是去世了，他看不到这个预言的应验。十六节又接着记载啊，十六节说，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神在这里说，他不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安置在这片土地上，因为神也爱亚摩利人，神愿意给他们有悔改回归的机会，虽然他们的罪孽是还没有满盈，他们有罪，神还是盼望他们能够回转，所以神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呢。400年那的确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啊，神并不是在那里单言呢，神是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罪人的宽容，也看到神对罪人的忍耐。那后来我们知道呢，就是在那里有一个人回转归向神，就是那位迦南的妇女，也就是妓女拉合啊。你看旧约圣经约书亚记就看到，他归向神，他相信神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神给了亚摩利人400年的时间，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。接下来我们看17节啊，时间不多，我们看看17节。17节这样记载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我们看到这个炉和火把都是指着基督说的，当然炉是预表将来的审判，而火把呢就是预表基督是世上的光。最后那么我们看到神把他所应许的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划了出来，亚伯拉罕在这里没有答应要为神做什么事，他只是相信神呐。那么从今天我们思想关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事呢，就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，我们只要相信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神就拯救我们到底。那么今天圣经就查考到这儿，如果你需要圣经也可以来信索取啊。下次我们将查考创世纪第16章，那一章呢将会记载亚伯拉罕在另外一次试验中失败。那么盼望你能够留意收听，一定吸取圣经的教训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